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星期的北京秋意越来越浓，冬天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就在农历的10月23号，人们迎来了24节气之一霜降。农历的霜降节气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它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意味着冬天就此打开了。果然，北京天气呢，也从10月24号这一天开始，一下子凉了不少。每逢霜降时节，养生保健尤为重要。民间有谚语，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足见这个节气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不过今天节目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要走出北京。我们来关注吸引全球目光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开通。这座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设计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它的开通将使港澳地区更好地融进国家整个的经济发展当中。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参加完了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之后呢，便马不停蹄北上，前往了北京参加2018年度的京港合作会议。她表示说呢，北京和香港多年来一直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以经贸为起点，不断地提升合作空间深度和广度。两城呢，在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未来北京和香港之间将会有更多的深度合作。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呢，将要请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黄芷渊为您介绍他在港珠澳大桥开通运行第一天在大桥上的亲历感受，然后呢，再把视线拉回到北京来关注京港合作会议。
其实呢，做这个连线的时候呢，我的人呢正好就在港珠澳大桥的口岸穿梭巴士上啊。那么目前呢，正从珠海呢前往香港，大家可以从背景的声音当中呢听到呢，现场是相当的热闹。那么刚刚呢，有乘客呢就在伶仃洋面上呢看到了中华白海豚，这里的景色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优美。大桥上面的三座航道桥，包括呢象征三地紧密连接的中国结，寓意环保生态的海豚和风帆的造型呢，更加是伶仃洋面上的标志景观。那么24号呢，就是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营运的第一天了，我们一清早呢就到了观塘，参与了港珠澳大桥跨境直通巴士首班车的首航仪式，之后呢就坐上了从香港市区出发前往澳门市区的第一班直通巴士。其实啊，从香港口岸人工岛办理这个出境手续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手表，是早上的9点半，而抵达珠澳口岸人工岛的时候呢是早上的10点10分，也就是说呢，只要40分钟，我们就可以从香港口岸呢直接的到达澳门或者珠海的口岸了。而且呢，整个过关的程序流程呢都是相当的便捷。之后呢，我们的采访小组呢就从澳门过关到珠海，再乘搭这个口岸穿梭巴士呢返回香港。珠澳的口岸这个人工岛呢是采用了全球首创的这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也就是说呢，澳门和珠海的关口呢是肩并肩零距离，市民呢只要排一字队就可以同时办理出入境的手续。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呢对于很多香港市民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以前呢其实香港和珠海之前呢一般呢都是往返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坐车，一个是坐船。如果坐车的话呢，以前呢是需要3个小时15分钟，而如果坐船的话呢也要1个多小时。但是呢，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之后呢，往来香港和珠海以及香港和澳门口岸的时间呢都将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另外呢，香港的一些旅行社呢近日也是纷纷的推出一些首发团，推出呢经这个港珠澳大桥到内地的旅行团，更加呢有一些旅行社呢是推出了优惠，比如说像就是经这个港珠澳大桥去珠海的一日游买一送一。但是啊，这样的一个优惠呢推出没多久呢，100个名额已经全部爆满了，而第一天往返香港和珠海的直通巴士呢也是很快就满座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消息，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黄芷渊与我们所做的连线，跟我们分享了在港珠澳大桥开通运行的第一天呢，在桥上的所见所闻，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超级工程。有朝一日呢，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长达55公里的雄伟的跨海大桥。好了，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北京。 10月25号京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北京市长陈吉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共同参加了这次会议。双方表示呢，北京和香港的经贸合作向来十分的紧密，香港在北京的累计投资位列在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首位，而同样香港呢，也是北京对外投资的首选平台。今后围绕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三大工程为核心的京港之间的重大工程建设合作，以及城市的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业的开放方面，有许多文章可做。顺义是北京美丽的空港城，也是北京的后花园。香港企业也参观了位于北京顺义的多个北京企业基地，来看看他们的感受如何。
香港企业走进顺义暨产业金融与区域发展主题论坛今天举行，京港两地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就产业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与顺义如何结合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等话题展开讨论。据介绍，顺义区目前拥有金融机构308家，上市挂牌企业80家。
顺义金融业 GDP 在全区 GDP 占比中已经接近10%，是顺义区目前第三大支柱产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呢，预计今年对顺义的综合税收贡献会突破110亿大关。
本次论坛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促进顺义产业金融转型升级，并展开新一轮合作洽谈。
我们制定了各项促进产业和金融发展的一些政策，希望我们通过金融对产业的促进，产业对金融的促进，共同这个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北京美食林立，餐馆众多，下面要带您去一个特殊的餐馆，它的名字叫阅宾饭馆。在北京喧闹的王府井大街北口，藏着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同，叫翠花胡同。据说这里是旧时王府的花房，所以得名翠花。就在这个胡同里藏着一家小餐厅，门口的牌匾写着阅宾饭馆，中国个体第一家。1980年饭馆的老板创业者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就是在翠花胡同自己家中开了一个只有4张桌的饭馆。不经意间，这4桌的小饭馆成为了北京甚至中国的第一家完全私营的个体饭馆。而这个第一家的身份也使得阅宾饭馆成为了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见证。快40年过去了，阅宾饭馆的生意几乎是每一天都十分的火爆。人们来到这里不光是为了怀旧，为了那份情怀，更要尝尝已经久违的老北京妈妈的手艺。好，一块走进阅宾饭馆。
阅宾饭馆名头很大，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店铺却十分低调，隐藏在北京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地方不大，桌子10来张，前台醒目地放着老算盘，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尝尝看，没有落款，菜单没有照片，五丝桶、蒜泥肘子、面筋塌白菜还和30多年前一样。
阅宾饭馆呢，是1980年的时候，我的爷爷和奶奶共同创办的。刚开张的时候吧，是因为家里太穷了，西口人只能盖2床被子。后来工商呢，给我们批了营业执照，给我们做担保，借了500块钱，买了冰箱，饭馆终于开起来了。
郭华的奶奶叫刘桂仙，当年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她和丈夫郭培基克服重重困难，用儿子郭红利的名字注册，拿到了北京个体餐饮的第一张营业执照。1980年9月30日，阅宾饭馆开张了，但在当时，当个体开饭馆，很多人都不接受。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净是人指着他后脊梁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我奶奶也没少被人骂，被人指着鼻梁子说，你就是女特务。
1980年8月，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就在这一年年底，我国从事个体经济人数达到81万人。郭培基、刘桂仙从此再也没有担心过被扣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饭馆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红火。没过几年，夫妇俩就成了万元户。
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就买起了小汽车了。92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胡同里旁边买了几间房子，开了一家分店，都是开这个饭馆，所以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生活。
在阅兵饭馆出现之后，个体餐馆在北京乃至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38年来，阅兵饭馆依旧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门脸、同样的店名，未曾更改。不过照料生意的换成阅兵饭馆的第三代，正在后厨做菜的是刘桂仙的长孙郭成。3年前刘桂仙去世，郭成接过了长辈的接力棒，
老老实实做人，踏实做菜的，争取20年前、30年前来的客人能让他回忆起原来的故事。我爷爷经常就告诉我们，我们家立足根本其实就是这些菜，把菜做好了，把我这些家里这些手艺传承下去，就争取做到百年老店吧。
他开张的时候，这个我们来了，因为那时候是北京市第一个那个个体餐馆啊。
80几年我就来过。啊，对，时不常来。
这么多年的是味道是没变，我感觉变的就是顾客群变了，年轻化了。
我们听说这是北京第一家个体户餐馆，所以慕名而来，想尝尝它的味道。
当年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全家老小温饱问题的阅兵饭馆老板刘桂仙，绝没有想到，40年后的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特别感谢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政策，可以让这么多的人尝到我爷爷奶奶的好手艺，然后呢，也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这么好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实在。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紧张建设中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大兴机场将于2019年开始启用，2019年1月呢就要开始调试试运行，那么时间只剩下2个多月了。最新消息显示，大兴国际机场的停车楼目前已经封顶，正在安装运营设备，而且呢这里将引入首个机器人自动泊车功能。那么另外呢，大兴机场的2条跑道也已经竣工，进行了试飞。好，一起来关注一下。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工程本期建设4条跑道，西一、西二、北跑道长度均为3800米，东跑道长为3400米，在国内首次采用三纵一横的全向构型，将显著提高空地一体化运行效率。按照计划，2019年1月飞行区将进行校验飞行。据介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工程采用数字化施工系统，对跑道地基处理及土方压实等施工流程实现了数字化监控，有效提高了工程施工质量，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在水泥混凝土道面施工中也采用了各种环保技术和材料，以提高道面养护质量，达到绿色施工的要求。
在飞行区道面建设方面，特性拦阻材料、跑道状态灯系统、跑道中埋设神经元、互联网加等新技术广泛应用，提高了机场安全度和可靠性。
大兴国际机场是在北京城市的最南端，那么如果向北眺望，又一座世纪工程呢，在北京北部清河已经封顶，这就是京张高速铁路的清河站。未来这里将成为地铁、高铁、私家车、公交车辆的换乘，成为北京城市北部新的交通枢纽，而它呢也将极大的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北京至张家口的旅客运输工作。好，一块儿走进京张高铁清河站的封顶现场。
随着最后一组钢梁吊装到位，京张高铁清河站主站房钢结构正式封顶。主站房的大跨度钢屋盖采取了大空间无柱造型，仅由48根椭圆形钢柱和8组 A 型柱支撑。为了顺利完成安装，施工方采用了汽车吊分段吊装的方式，设置了3条垂直于轨道层的履带吊行走通道，由3台280吨履带吊自下而上由西向东退装。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清河站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智能安全帽、无人机、塔吊防碰撞、机器人放线等一批智能化技术，特别是为了不让施工影响到地铁13号线的安全运行，技术人员采用了专门的智能实施监测技术。
我们是在整个基坑周边都布满了基坑观测点，一旦出现了基坑有变形的风险，我们现场工程师要来实际的查看啊，实际排除我们的这个现场隐患。
清河站是2022年冬奥会的始发站，是京张高铁全线车站中最大的一座。站内配地铁13号线、昌平线南延段和19号线支线，是北京第一个内配三条地铁线的火车站。清河站预计将于2019年年底正式开通，开通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一站式零换乘，成为首都北部新的交通枢纽，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
北京是日新月异的，北京也是古老庄重的。北京有着全国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呢，在10月19号这一天，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张一个外国小伙爬上北京颐和园围墙拍照踩落瓦片的照片呢，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愤慨。视频显示，外国小伙子踩坐在一处红墙上，不时地调姿势，伴有瓦片的摔落。面对这些照片和视频，颐和园方面表示他们十分的愤慨，已经就该事件报公安机关。园方也派专业人士现场勘查，发现这些攀爬的墙面呢，确实瓦片缺失了一片。随后他们已经按照修复要求进行了选件和备料，现在已经完成了修复。20年前，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每年入园的游客人次来排行呢，颐和园名列北京市的所有园林的第二位。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颐和园一个特展，是为了纪念颐和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0周年。那么这一次特展主题是什么？有哪些精彩文物亮相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此次展览共展出清宫玉器93件，涵盖礼制、祭祀、陈设、收藏等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展览分为礼器册宝、文房用具、仿古器、器皿陈设等主题单元，其中58件为颐和园旧藏，35件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供。这些玉器代表了清代玉雕巧匠的制作技艺，展现了清代玉器独特的艺术神韵和文化内涵。本次展览最大亮点就是乾隆时期的仿古玉器。
到了乾隆这个时期啊，更多的是把它艺术品化了，包括他做的很多仿造古代的礼器，特别是青铜器制作的这些，他不把它作为一种很神圣的啊要供奉的啊一种这种器物，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品。
展览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乾隆御制嘎巴拉氏宝盒，这个青玉宝盒刻有藏文诏书，是乾隆皇帝在金印金册之外又专传给八世达赖的。而这两块和珅书玉治家平月素开笔之作，是乾隆的诗由大臣和珅篆刻的。
初一啊，皇帝都要写字，叫开笔，就是第一年第一笔，就算是前一年结束了，这一年重新开始了。和珅竟抄下来，把它刻在玉板上，啊，这也可以看出和珅在宫廷里的啊他的一个地位。
据悉，颐和园是清代重要的皇家园林之一，晚清时期颐和园更是慈禧太后居住理政的地方。这一时期，大量珍贵的宫廷玉器被收藏在颐和园，以乾隆时期最为精致和珍贵。此次特展将持续至12月8号。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都说出租汽车行业呢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当游客们来到这个城市，可能他们真正长时间可以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出租汽车司机了。司机们怎么做，行事的风范如何，服务的品质如何，都将直接影响着外来游客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北京呢有一家 出租汽车公司，叫做天坛公司。在众多的北京出租汽车公司中，规模不大，拥有的出租车数量呢也不算太多，但是业内名气却是鼎鼎有名，因为他们有一支核心竞争力，被外人称作是天坛公司的雷锋车队。比如在每年高考来临之际呢，他们会坚持义务接送高考学生，已经整整坚持了10年了。他们会特别关照空巢老人，带他们去看病，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而这些业务呢，都是他们诸多志愿服务里的一个分支。在向社会传播爱、传播正能量的道路上，他们不曾缺席。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一块儿去认识北京天坛公司的雷锋车队，来感受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正能量。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这天上午，我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体育馆路附近的北京天坛出租汽车公司，见到了天坛雷锋车队的队长马艳丽和副队长王占坡。
这两辆车是您二位的呀？
对。
您二位都是的士之星啊。
对。
我看您二位今天穿的是这个黄色的衬衫，那在出车的时候会有这种专业的制服？
这就是
我们办的专业的，
就是我们行业的制服。
天坛雷锋车队呢，成立于2006年，起因是呢，当时呢，我们这个组建的队长连腾顺说，就是开车呢，经过这个宣武门十字路口，当时看到就是路边躺着一老人，身边呢还有一个5、6岁的小女孩在不知所措大哭。那个连师傅呢，立刻那个停下车，问明情况。老人呢，当时是突发那个心脏病，就是连师傅呢就将老人和小孩送到附近的医院，就是并忙前忙后呢帮助那个排队挂号取药，经过及时抢救，老人呢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件事之后呢，老人家属啊对这个我们连师傅啊就是特别的感谢。这个经过这件事呢，连师傅就一直在琢磨，像这种现象我们能做点什么，就是能帮助其他人呢。就是闲聊中和几位同事就是说起成了一个帮助他人的这个雷锋小组，和几个同事一拍即合，这么着就是组建了最初的8人的天坛雷锋小组。
从2006年到2018年，这12年来，雷锋小组发展成为了现在的雷锋车队，成员也从当初的8人增加到了40人。雷锋车队对每一位队员没有强制要求，所有做好事都凭个人的自觉。但是，只要一加入车队，就要经过3到6个月的考察期，并通过老队员传帮带，达到车队的标准。副队长王占坡说：“标准就是16字真言，
就是目中有人，口中有德，心中有爱，行中有善。
你们实施这些帮助，这个资源是从哪来？
这都是在运营中发现的。组建了车队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车队就制作一切的铜牌，放在我们这个车窗的那个醒目位置，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同时也提醒大家呢，需要帮忙可以找我们。上次我运营的时候，就在那个沙子口路口那儿也碰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我在正那等红绿灯，结果旁边就走过一个老人，看年纪有70、80了的，然后摇下车窗，他说：“那个师傅，您能帮助我把我送回家吗？”我说：“没问题。”我说：“您怎么了？”说：“我现在有点不舒服。”哎，我说：“那没问题，您赶紧上车。”我说：“这您家重点，我送您过去。”他说：“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打车也不好打，有时候打车也不爱停。我看您这车肯定能帮助我。”哎，他说：“这个子女啊，都当时都是出差不在家。”哎，他是一个人，就是医院看病。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积极的帮助这些老人。
这些公益活动其实还是要担一定责任的，特别是对于老人来说。
因为呢，开出租嘛，是在马路上拉活，什么情况都会遇见。就给每位队员都配备了这个应急包，还有给他们做一个培训。我们车队呢，还要定期检查这些东西。我们每位司机呢，都是。跟那个120跟999啊，我们都做过协商，遇见这情况我们可以直接以我们的方式去跟人沟通，需要怎么帮助，把这些人就稳定住，让这个急救人员能够顺利的到达这儿，保证这个咱们的救助人员的安全。
天坛雷锋车队把志愿服务从随机向常态化转变，从最初的路上顺道帮忙延伸到了长期关爱。比如说，他们跟东城体育馆路街道形成共建单位，为这一地区有需要的老年人、孕妇、学生提供长期服务，还带着社区的老人们外出郊游。
自从那个天坛雷锋车队那个成立以来呢，我们就积极参加这个社会公益活动， 每逢这过年过节啊，暑运啊，十一黄金周啊，哎，到北京站王府井啊站点保点，就是总共出车现在是1000多次，就是运营中呢抢救危重病人100余人次，历年来啊免费接送那个高考考生啊2000多人，还有其他就是捐款捐物。
在众多帮扶对象中，有一个群体是队员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侨联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孩子都在国外，老人的身体不太好，又无人照顾。在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车队每位队员都严格要求自己，对这些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急老人所急，想老人所想。
我们每年帮扶的这些老人或者残疾人，我们会定期的去回访。所谓的回访不是说我们来争夺什么那个荣誉什么的，主要的回访就是说他这一段时间在家里头需要不需要打扫打扫卫生，或陪老人聊聊天，完了这个逢年过节我们也要去为老人去包饺子。我们辖区现在基本上有1万多老人，不定期的或有人打电话，我们车队的电话都是公开的，有需要帮助的，有需要那什么的，他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尽我们的全力我们去帮助他。就今天还有呢，今天早起来7点多钟给我打电话，就是需要一个帮扶，那我们那季祥今天就去帮扶侨联那个杨大妈，她爱人，她也是高龄，腿已经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瘫痪了。
家住天坛附近的杨伟军老人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他曾经是国家体育总局负责运动医学的。说起雷锋车队对他的帮助，阿姨几度哽咽。
就是我们现在上医院，一给他那个队长，你不管晚上也好或是白天也好，你人家都派车都来，直接到我家帮助我个病人啊，扶上车抬住下去，然后就给我们送到医院，提到诊断室人家就走，说雷锋车队的同志服务态度是相当好。
他们坚持这样照顾你们多久了？
哎呀，反正我是3年多了吧。每年说是那个队长原来是叫连三人顺，带着他全班人马给我们拜年。他说你们人家都在国外，你这过年人家都热热闹闹的，你这很冷清，把我们当了人了你吧。哎呀，我说我更感动了。
天坛雷锋车队里的所有队员都是男同志，他们都肩负着养家的责任。一个人在面对自身生活压力的同时，能做几件好事很容易，但是贵在坚持。队长马艳丽说，其实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他们帮助这些老人的同时，队员也能从老人那儿学到很多拿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跟老人聊聊天，坐下来呢，也看看老人，也想想自己这一段时间所做的哪点有不满意的地方，能够改进的地方。
对，也是一个自我反省和自我认知的过程。
对，有的老人离开了，儿女啊跟我们经常的打电话沟通啊，一起坐下聊聊啊，就说成为了永久的朋友。
好，听完了雷锋车队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关注北京，下周见。